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洛雷托圣母朝圣地下层大殿被授予朝圣者历任圣教宗称号；现任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已累计祝圣200位主教；亚马逊教会联会或教宗批准享有教会公共法人资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7号，教宗梵蒂冈成国荣休代理主教科马斯特里枢机在意大利洛雷托圣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和授衔典礼，授予该朝圣地下层大殿朝圣者历任圣教宗称号。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从此以后，曾来过这个朝圣地的历任教宗的一些遗物将保存在下层大殿。在当天展出的教宗遗物中，有征服庇护九世的一块圣牍，圣若望二十三世前来朝圣时头戴的红帽和他赠送给朝圣地的祭衣领带，最后还展出了圣若望保罗二世首次来这里朝圣在感恩祭中身穿的祭披和他送给圣家的墓葬。据考证，洛雷托朝圣地保存着纳扎勒圣母的故居，根据传统，这个圣家是在1291年至1294年被移到洛雷托的。有关公告指出，10月17号的这项授衔表达了在圣家的深刻含义中所固有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即在圣德和博多禄继承人领导的教会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场所呼吁每个人为天主给我们拣选的教宗祈祷。莫斯科籍全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里尔于10月14号祝圣格拉西姆神父为主教，任命他管辖高加索北部弗拉季高加索和阿兰贾教区。格拉西姆主教成为基里尔宗主教祝圣的第200位主教。自2009年1月起担任莫斯科籍全俄罗斯东正教牧首以来，基里尔宗主教已领导俄罗斯东正教会十余年。据亚洲新闻网报道，在当天祝圣礼的弥撒讲道中，基里尔宗主教介绍了俄罗斯东正教会近十年来的发展成果。该教会教区从159个增加到了318个，在这318个教区中，有199个是在俄罗斯境内，其余的则分布在世界各地，大部分是在前苏联国家，那里仍有许多俄罗斯后裔。基里尔宗主教解释说，我谈及这些成功并不是为了强调我的重要性，而是为了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在教会生活发展中没有真正的需求，甚至不会有新的教区。此外，基里尔宗主教称赞东正教信友对信仰的坚持，并祈愿俄罗斯东正教会从信友们守护的精神力量中成长起来。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团于10月17号发表一份声明指出，教宗方济各已正式批准亚马逊教会联会的成立，使其享有教会公共法人资格。据信仰通讯社报道，该主席团盛赞教宗的这一决定令我们充满喜乐与希望，特别是在目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集中体现集体领导全面皈依之际，他以先知性的声音阐明并融合推动教宗方济各教导的充分放权。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与泛亚马逊教会网络在2020年6月26号至29号召开的视频特别大会上宣布成立亚马逊教会联会，旨在为贫困者和大地母亲的呐喊做出回应。在10月17号这份声明的最后，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团重申将继续大力支持泛亚马逊地区兄弟姊妹们的愿望，继续像传教门徒那样共同向前，让我们的人民拥有在耶稣基督内的生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我是一名。10月16号，127名在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被仇教者杀害的殉道者荣列甄服品。新甄服的册封大典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在西班牙科尔多瓦教区举行。这些新甄服是若望、厄里亚、梅迪纳神父和他的126位殉道同伴，他们之中有司铎、会士、修女、修生和平信徒。据梵蒂冈新闻网介绍，在这些殉道者当中，有些人投入教会活动，有些人是公教进行会或夜间民共至圣圣体上会等教会团体的成员，而梅迪纳神父则是一名教区司铎。梅迪纳神父于1902年12月16号出生在卡斯特罗德尔里奥，他在23岁时进铎，获任命为他家乡圣堂的本堂神父。梅迪纳神父于1936年7月22号遭监禁，在囚禁的日子里，他给自己的狱中同伴们带来慰藉和精神上的关怀。同年9月25号上午，梅迪纳神父与其他14位同伴被带到墓园大门前杀害。临终前，他们高呼基督君王万岁来宣誓信仰，并宽恕了那些杀害他们的人。为新甄服举行册封大典的塞梅拉罗枢机表示，这些殉道者是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的，也因此受到世界的仇恨。因此，枢机提醒众人要与世界保持距离。这里说的世界是指所有喜欢黑暗胜过光明，喜欢错误胜过真理，喜欢仇恨胜过于爱的人。同时，枢机也劝勉众人留意自己不受到蛊惑，不要对罪过依依不舍。光明、爱、真理、远离罪恶以及亲近天主，这一切是众位门徒和这些殉道弟兄姊妹的生活特色。塞梅拉罗枢机继续阐明，世界仇恨的宣讲挑起了这番局面，他恰好与福音中抚慰人心充满许诺的这段话背道而驰。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因此，我们耳边似乎响起复活节祭书咏，生命与死亡展开奇妙的决斗，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永生永望。这份意识激励着我们的殉道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遇害时高声呼喊基督君王万岁。在这127位殉道者荣列甄服品之后，教宗方济各于10月17号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邀请信众以掌声纪念他们。教宗表示，他们的忠信带给我们所有人力量，尤其是给那些在世界不同地方受迫害的基督徒带去勇敢为福音做见证的力量。诚如塞梅拉罗枢机所说，我们基督徒是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的，也因此受到世界的仇恨。祈愿这127位殉道甄服能够为正在全球各地遭受迫害的基督徒们送去力量，使他们在苦难面前仍能大声高呼基督君王万岁。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名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打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学习出谷记，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腓立伯书1:2，今天晚上接续上次的课程，把天主对梅瑟他名字和本质的启示做一个简短的结束，因为上次课程的内容还有一点没有结束，但是先把上次课的内容做以简短的复习。 出埃及记三章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片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个片段，天主把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的本质启示给人类。他的名字是亚威，亚威是天主独一无二的名字。另一方面，他也把自己的本质启示给人类。他的本质是我是，我就是。在我是，我就是中表达出天主的永恒本质，在他内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上次课所讲到的内容。今天晚上的课程首先把上次课的内容，也就是到15节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结束。那在天主召选梅瑟的这个片段，你可以常常听到，那在三章四章有四次提到，天主告诉梅瑟，现在显现给你的天主，同样也是显现给祖先的天主，亚伯兰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那我们现在就对天主对梅瑟的这个显现中所提到天主这个名称做一个简短的解释。那首先我们要来问，圣祖他们原来朝拜的是哪一个神或哪些神，我们已无从知晓。像在若苏俄书24章2节所提到的，这是若苏俄在死之前把以色列子民特别是长老召集到舍根和他们立约，这个时候他们已占领许地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若苏俄把他们召集的舍根，让他们忠于对天主的秩序，忠于天主的法律。那在24章2节他提到，从前你们的祖先亚巴郎和纳赫尔的父亲特拉黑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明。这个别的神明是哪些神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是从这里对梅瑟显现时，天主告诉梅瑟，我是你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的天主。从这里可以看到，现在显现给梅瑟的天主和祖先朝拜的天主是同一个的天主。从旧约圣经流传来看，天主的名字亚威在以色列之前就已存在，但通过梅瑟首次启示给以色列子民。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不同流传对天主名字和天主本质它有不同的启示。按照我们在出埃及三章四章所讲的内容，天主在天主的山显现给梅瑟时，他第一次把自己和他的名字启示给人类，也就是首先启示给梅瑟。可是我们来看在圣经中按照四季的流传，他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现在来看那个 PPT 上的内容。那在这个 PPT 上给我们写到，四季流传也就是由四季团体他们写成的作品，在这里他给我们讲述天主也就是亚威怎样的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而不是像其他的作品中首先第一次把天主启示给人类，这是首次，这也是那个结束的一次，可以说在这次天主已经把自己圆满的启示给人类。但是在四季流传中，他却给我们强调一个慢慢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天主，这个天主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也就是在圣祖的时候，可以看那个创世纪17章1节。在创世纪17章1节，我们四高圣经或者是绝大多数圣经译本把它翻译成全能的天主，但是这个 艾尔沙达伊，它的意思其实并不很清楚，从这个字面意思把它翻译成为全能的天主没有问题。当然这个时候的天主，你要明白它不是一个全能的天主，人们没有办法明白全能的天主究竟是怎样一个天主。这个时候的天主，也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天主和亚伯郎来往的时候这个天主，在前几天的弥撒读经中我们听到过创世纪十七章的这个片段。这个时候的天主其实和我们民间中所信的那个土地公财神爷没有太大的区别。圣祖们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他们信这个天主其实就是他们家族的天主，而不是一个全能的天主，虽然圣经把它翻译成为全能的天主。这是创世纪十七章。那慢慢的就是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六章二到三节，这是属于四界流传的作品。在这里他也给我们提到天主首次把名字亚威启示给人类，也就是启示给梅瑟。这个时候天主已经过渡到一个民族的天主，从圣祖时期的家族天主艾尔沙达伊过渡到或发展到这个民族时期的天主亚威，这是在这个时期。接着就是你可以看创世纪的一章到第九章，特别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由四节流传所记述的这个创世叙述。那在这个创世叙述，它的第一话怎么说的？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是相对晚期的作品，大约是主前五世纪的作品。这个时候的天主观已经是变成了怎样的？不再是他们民族以色列民族的天主，而是变成了全人类的天主。所以在圣经中的开始才说，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个天主不单是以色列民族的天主，也是创造宇宙万物整个人类的天主。在旧约四纪流传中，他给我们记述的就是天主怎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自己给启示给人类，从圣族，也就是家族时期的艾尔沙达伊，到民族时期的亚威，再到创世时期的普世人类的天主。这是在旧约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的天主。这个时候的天主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天主。那天主启示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在若望福音一章十八节那里说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见过天主，他亲自给我们讲述了。耶稣他降生成人之后，把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父子和圣神启示给人类，并且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人类的天主是爱，在若望书信中有清楚的记载，他是一个爱人的天主，因为爱他派遣他的圣子降生成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为的是把他的救恩和他的恩典赐予人类。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圣经中怎样通过天主的启示和他们对信仰的认识，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这个全能的无限的天主一步一步的启示给人类，从家族的艾尔沙达伊，到民族的亚威，又到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最后到三位一体的天主，在耶稣降生成人的这个事件上，天主对人类启示结束，这也是启示的高峰。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后再没有任何新的启示，所有的启示已经记载在圣经之中，我们是要从圣经之中还有教会的传承中去认识和发掘天主对我们的启示， 也需要把这个启示传递下去。这就像我们在主日、节日和庆日中啊念信经时所提到的，我信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教会是从宗徒那里传下来的，一步一步的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也有义务和责任把我们从宗徒啊所领出的教会传递下去，把我们所信的天主传递给我们的后代子孙。那与啊四季流传相比，在这里也就是出谷记的三章四章，编辑者强调，虽然出谷时期和圣主时期的历史在变化，但两个时期朝拜的天主没有任何区别。亚威是以色列子民历史连续发展的要素，没有亚威也就没有圣祖他们在克纳罕的生活，也就没有后来天主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一切是因为啊唯一和连续性的天主。那现在来看，天主启示自己的名字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也就是天主所启示的名字中它包含的这两层含义。第一个是他现在和将来的不可支配性，也就是他的超越性。在我是我就是出埃及三章十四节中清楚地表达出来。第二点就是他的忠实性及不变性。在出埃及三章十五节他说道，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这是天主在启示他名字时所表达出来的重要的两点，他的不可支配性及他的忠实性和不变性。那现在来看上次课讲到的出埃及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没有讲完的最后的这一小段，那我们来看天主对梅瑟启示自己的名字它包含的两层含义。那上一个那个总结是天主在启示自己名字中所包含的两层含义，那这里是天主对梅瑟启示自己的名字它包含的两层含义。第一点，天主的名字作为被派遣的证据，通过提到天主的名字亚威，合法化被派遣者的角色，在圣经中多次的提到，在申命记的法律中，也就是在法律总则中，申命记18章19节到22节这样说道，我要由他们的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向他们讲述我所吩咐的一切，若有人不听信他因我的名所说的话，我要亲自同他算账。但是若一位先知善感因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或因其他神的名说话，这位先知应该被处死。也许你心里想，我们怎能知道上主未曾说过这话？几时一位先知因上主之名说话，若他的话不实现不应验，这话就不是上主说的，是先知擅自说的，你不用怕他。在这里清楚地给出一个原则，也就是一位先知他一定是要因着天主的名字讲话，因着天主的名字讲话，天主要赐予他讲话时所需要的能力和恩典。另外在先知书中常常的表达形式，上主说也表明先知所讲的一切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天主要他讲的话，甚至是天主放在他口中的话。但是要清楚明白的是，天主的名字作为被派遣证据只在团体内，不涉及个人。像雅各伯在雅伯克河的经历，创世纪的32章30节，和马诺亚也就是三孙的母亲他的经历一样，民长记13章17到18节，天主因着他的名字对这两个人讲话，但是都是讲给他们个人的。但是如果讲给团体，比如说梅瑟， 他要因着天主的名字讲给团体，在团体内讲话，要把天主对他所说的话公开的宣讲出来。而雅各伯和马诺亚只是讲给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知道就好了。第二点是，天主没有停留在对自己名字的启示，随后的讲话表明，出乎记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天主解救一个团体于被压迫之中，使他们获得自由。申命记四章三十四节也提到，为什么天主要显现给梅瑟？为什么天主要把他的名字、他的本质启示给人类？因为天主要解救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一个被压迫的团体，这是天主要召选梅瑟，把他自己启示给梅瑟的一个原因。这是上次课没有讲完的内容，出乎记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点，出乎记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梅瑟执行天主的命令。天主显现给梅瑟之后，让他回到埃及去执行他的命令。那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就是要求他去执行他的命令。梅瑟首先应把天主显现给他的事和天主派遣他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事告诉长老，而不是首先告诉以色列子民或是百姓。长老在圣经第一次出现，作为民众代表，在重要的事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过月节时，出乎记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在旷野里及时出水时，出乎记十七章五到第六节，和梅瑟的岳父在旷野里聚餐的时候，出乎记十八章十二节，与梅瑟一起上山与天主立约的时候，出乎记二十四章一到第九节。长老在带领以色列子民出谷的这件事上，他们不可或缺，他们是梅瑟的助手，在关键的时刻分担梅瑟的工作，帮助他处理民众所需和所求。这是在旧约中提到的长老，在新约中也提到长老。新约中的提到的长老和旧约中的长老有所区别。新约的长老源于希腊语 presbyteros，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长老。长老也就是我们教会神父他的起源，也是根基。长老在保禄传教时成为他管理教会的重要助手。保禄宗徒在传教时，他的做法是在他建立一个教会之后，他没有留下不管，也没有任期发展，而是派遣长老来领导和管理他们。你自己可以看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他在伊克尼雍的做法。这是保禄在传教时他所使用的方法，由这些长老来管理教会，宣讲天主的圣言举行感恩圣祭。那教会就是这样慢慢的由他们建立起来，由他们来管理，由他们来保守。那现在我们来看在圣经中常常或者说是多次提到的一个动词。那这个动词为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也非常重要。天主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顾，是 pakad， 是因为天主看顾他们和他们在埃及所遭遇到的一切。那这里所用的动词与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用的两个动词完全的一样。那在那里说道，若瑟对自己的兄弟们说，我快要死了，但天主要看顾你们，领你们由这地回到他施予给亚伯兰、伊撒格和雅各的地方去。若瑟又叫以色列的儿子们启示说，当天主看顾你们时，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在这里若瑟清楚地提到， 当天主看顾他们的时候，不要把他忘记。无论是在创世纪还是在出埃及，当天主看顾的时候，将有积极的事发生，也就是天主对人类的拯救。当我们要祈求天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祈求天主的看顾。天主看顾我的所需，我生活中的痛苦，我生活中的灾难，祈求天主帮助我脱离现在的这种困境，如当时帮助以色列子民一样。这是我们祈求天主，祈求天主看顾的一个根本原因。那现在来看另一个，就是专用的称呼。那这个专用的称呼是亚威希伯来人的天主。这个称呼是出埃及的独特表达方式，在出埃及3:18、5:3、7:17、9:1、13、10:3共6次提到。那在6次使用亚威希伯来天主的这个称呼时，都是与法王谈判，要求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提到亚威天主的时候，意味着是这个天主，这个神是至高无上的。这个神是谁的神啊？是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的天主。这里面表明天主看过以色列子民在埃及所遭遇的苦难，他的能力超越法郎，他要带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出来。至于说法郎最终是否允许，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内。这是在这里面亚威希伯来人的天主表达出他是一个民族的天主，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天主，另一方面表达出他的超越性，他的不可支配性，他的能力要超越法郎，最终他要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当梅瑟回到以色列长老那里去之后，他和长老要求法郎允许他们去旷野献祭，为出离埃及做准备。那在这里突出以色列子民与天主的特殊关系，通过献祭表达他们和天主的特殊关系，同时也是为处理埃及做准备。但是这个献祭不是在埃及，因为在埃及献祭不可能，在埃及只允许朝拜埃及人所信仰的神和神的化身法郎，在那里祭献天主不可能，所以他们要求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那我们来看这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意味着什么，在啥，在我这个课件中没有打出来，那讲给大家听。3天在这里其实它指的不是一个时间单位，而是距离单位，也就是你3天所要走的路程。3天的路程除了在这里之外，在出埃及的5:3、8:23再次的提到他们要去祭献天主的事，但是不可与出埃及的19:16混淆。那在那里提到天主在第3天显现给以色列子民，这是3天，是3天要走的路程，在那里是天主要在第3天显现给他们，也就是在前2天他们准备之后，在第3天天主要显现给他们。出埃及19:16天主在第3天显现给以色列子民，指向耶稣基督在第3天从死者中的复活，马窦福音16:21，在第3天要有重大的事发生。接着就是法郎的反应，19-20，法郎的反应指向10个灾难，也就是出埃及的7:14-11:10，这是我们下几次课要讲的内容，10个灾难，一直到出埃及12:29-30，法郎最终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法郎在这里面的反应，一方面突出法郎的心应，甚至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信仰朝拜被拒绝， 出埃及记的五章三节。那另一个方面，它突出天主在人类和世界的计划，彰显他的权力。出埃及记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六章一节，十三章九节，这是在梅瑟和长老要求法郎允许他们走三天的路程去旷野祭献天主时所表达的意义，突出法郎的心硬，他不会轻易的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因为他们要为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做出贡献，并且他们是免费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突出天主在人类和世界的计划，要彰显他的权力，谁才究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现在我们来看在圣经中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片段，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结尾所提到的。天主告诉以色列子民，你们离去时不至空手而去，也就是他告诉以色列的妇女向埃及的妇女索要金银物品和衣物。你们离去时不至空手而去，使人想起去耶路撒冷朝圣时的要求。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节、三十四章二十节、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提到这三个朝圣节日的时候，逾越节、五旬节和收获节的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应该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可是当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时，他们不可空着手到天主台前。之所以不可空着手到天主台前，表达出要把天主赏赐给他们的一部分归还给天主，因为他们的收获、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赏赐，所以天主才要求他们不可空着手到他的面前去。另外，在以色列的法律中规定，奴隶在获得自由时不可让他空手而去。在出埃及记在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提到。那为什么要求在奴隶获得自由时不可让他空手而去？那是因为在他给主人偿还完债务之后，或是到了禧年，他被允许离开主人回家，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时，要给他启动的资金，以至于他不会挨饿或者是受冻，所以才要求奴隶在获得自由时不可让他空手而去。可是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节，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在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对奴隶获得自由时所给予的规定。那现在我们来问，以色列妇女向埃及妇女索要，那这个索要在希伯来语啥啊了，它也可以翻成是请求，索要或请求金银物品和衣物。这个要求在出埃及共三次提到，一个是出埃及三十一章二十一节 A，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片段，还有十一章二节，另外一个就是十二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这是三次提到这个。那在这里我们要问，它是补偿吗？像在朝拜法中所要求的，以色列子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朝圣时，他们不可空着手到天主面前。现在以色列子民他们要离开埃及，他们也不可空手离去，像奴隶获得自由时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是不是补偿实现天主对亚伯郎的预许？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当天主和亚伯郎立约时，在那里提到，我要亲自惩罚他们所要服侍的民族，如此你的后裔必要带着丰富的财物由那里出来。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天主和亚伯郎立约时就已经提到的。那我们要来问，天主让以色列的妇女向埃及的妇女索要金银财物还有衣物，是补偿呢 还是赠送呢？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那现在来看，对于一个重要字的解释，无论是从神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三章啊十二节 B 这句话，也就是这样你们就剥夺了埃及人，都难以解释。无论是从神学的角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都很难，甚至是没有办法解释。这里面所用的这个动词拿阿，它与出埃及三章第八节，也就是我们前两次课时讲到时啊提到这个动词完全是一样的。那在那里提到，我下去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动词既可以翻译成拯救，也可以翻译成是劫夺或掠夺，只不过是这两个动词它是有着同一个字根，形式不一样而已。几乎是所有的译本都跟随希腊七世贤士译本的传统，通常是把这个字翻译成是劫夺，这是这个通常的翻译。但是也有圣经学家根据出埃及三章八节将它翻译成是解救，也就是以色列妇女的行为解救埃及人于罪恶之中。这是奥地利的旧约圣经学家菲舍尔神父他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当然就像刚提到的关于释放奴隶法中所要求的，那在释放奴隶的法中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第十五节，也就是当一个奴隶啊离开的时候，主人不可让他空手离去，要给他啊启动的资金，据他的生活作揖啊补偿。那在这里啊，菲舍尔神父他认为啊，把这个动词翻译成是解救啊更好，也就是这样你们就解救了埃及人，也就是让他们满全了法律和伦理的要求，像申命记十五章关于释放奴隶法律所规定的一样。当然说啊，这种那个解释或者翻译相对来说是小众，当然这种翻译方式啊也不能够说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学习圣经首先要解释圣经，也就是从原文的角度来解释圣经，当你解释完圣经之后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写，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那出埃及三章二十一节的这一句话在历史上常常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借口。为什么要迫害犹太人，抢劫犹太人？因为你们在过去曾经抢劫了埃及人。当希特勒在水晶之夜抢劫啊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公司和产业时，就是以这个为背景。你们过去抢劫了埃及人，今天我们需要你们的财物，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偿。当然啊，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或者是抢劫犹太人，这完全是一种借口啊，这个有它的历史背景，也就是魏玛共和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啊。魏玛共和国在1918年成立，它成立的时间很短，直到1933年，也就是纳粹啊上台。那在这20左右年的时间里啊，那个不到20年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最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通货膨胀。人们已经啊难以承受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贫困饥饿，因为钱已经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人们难以果腹。所以啊，希特勒就是借着这个借口上台，借着这个借口去抢劫犹太人。啊，他的借口就是源于啊出埃及的三章二十一节，因为你们曾经抢劫了埃及人，那现在我们抢劫你们是对你们过去行为的一种补偿。这是出埃及整个三章的内容。在整个出埃及三章，我们看到天主在天主的山啊显现给梅瑟，也就是梅瑟在那里放羊时，他意外的遇到了天主，天主显现给他，召选他 作为他的使者，要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那在出埃及三章的后半段，是派遣梅瑟和以色列长老去见法郎，和他谈判，让他允许以色列子民啊出离埃及。那现在接着来看第六点，出埃及的四章一到第九节，也就是天主给梅瑟的外在标记。出埃及的四章一节更应接续三章十到十二节，你自己可以打开圣经看。出埃及四章一节更应该接续三章十到十二节，也就是天主在那里要派遣梅瑟，让他亲自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时，他对天主这种召选和派遣的怀疑，他不认为他有能力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带出来，因为法郎是神的化身，并且他手中有权力，他没有办法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怀疑天主对他的召选，他要求天主给他一个外在标记，并且让以色列子民知道是天主亲自召选了他。出埃及四章一到第九节，这个给梅瑟的外在标记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点，一节、八节、九节 A 是梅瑟与天主的对话。第二部分，二章的四节加上六到第八节，再加上九节 B， 是梅瑟应在以色列子民前显的三个奇迹，让他们知道真的是天主派遣了他。前两个奇迹，也就是二章四节的和六章八节的，首先就是在他面前得以展示，第三个是他回到埃及之后再展示给以色列子民。这是四章一到第九节大约要讲述的内容。在梅瑟和天主的对话部分，梅瑟的权威被质疑，或是以色列子民不相信是天主派遣了他，因此梅瑟向天主要求外在的标记。如果把梅瑟列入到先知的行列，他和先知一样被拒绝，他被他的民族、被他的同胞拒绝。在调解自己的同胞时候，梅瑟有切身的感受，或是切肤之痛。出埃及的二章十四节，那两个同胞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判官来调解我们？他们不接受他的调解。那在他告诉他的子民天主派遣他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那他们也一定是不接受的，所以他才要这个外在的标记。但是在托拉，也就是梅瑟五书的结尾，申命记三四章十节，却给予梅瑟最高的评价，他是一位先知，但是他又超越先知。在那里提到，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与上主面对面的来往。在这里我们看到梅瑟在以色列子民信仰中的地位，他是一位先知，但是他又超越所有的先知，因为他可以面对面的与天主来往。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天主要给予梅瑟的这三个奇迹。第一个是棍杖变为蛇，蛇变为棍杖的奇迹，这是第一个。梅瑟手里的棍杖可能是放羊时使用的木杖，梅瑟手中棍杖变成蛇的奇迹，出埃及四章二到四节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内容，与亚郎手中棍杖在法郎面前变成蛇的这个奇迹，出埃及七章八到第三节，七章八到第十三节是平行的叙述，只不过是在这里这个棍杖在梅瑟的手中，在第七章这个棍杖由梅瑟的手中传到了亚郎的手中，在那里要突出亚郎的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奇迹是梅瑟手中的棍杖变为蛇，蛇再变为棍杖。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超自然的能力，不可能把没有生命的棍杖变为有生命的蛇，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因为有天主的这个超自然量的存在，它可以变为事实。我们都知道，蛇对人是危险的动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怕蛇。但是在这里，天主更甚至让梅瑟去抓蛇的尾巴。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导致梅瑟躲开。如果要想抓蛇，应该是抓蛇的头，也就是从后背，猛的一下抓住蛇的头，让它没有办法来反抗，甚至是咬你。这是，天主让梅瑟所做的。那天主在这里的要求表明，对危险情况的发生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这是天主让梅瑟去抓蛇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是手患癞疮，癞疮复原奇迹。梅瑟手上患像血一样白的癞病奇迹，在护记记12章10节和列王记下5章29节有平行的叙述。那在护记记12章10节是关于，米里昂的，经历，因为米里昂，也就是梅瑟的妹妹，反对他娶故事女人为妻，因为这件事引起天主的愤怒，使他身上，白的像癞病一样。还有，在列王记下5章29节，也就是阿兰的军长纳阿曼他的经历，也是一样。那这几个都是属于，平行的叙述。梅瑟手上患癞疮，让他瞬间，成为被隔离的人，因为一个患癞病的人是不洁的人，不洁的人他不可以在团体内生活和其他人接触，要被隔离。那在这个时候，梅瑟他成为一个被隔离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其他的人，当然，是以色列全体子民。但是天主又使他患病的手恢复如初。那这个叙述只有在列王记下五章有平行的叙述，也就是阿兰王的军长纳阿曼有此经历。这个奇迹显示，天主不单可以使人患病，也可使人痊愈。可以看，护记记21章4到第9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蛇咬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子民仰望铜蛇，获得痊愈的这个叙述。另外在约伯传的5章18节，欧塞亚先知书的6章1节都提到，天主不但可以使人患病，也可以使人痊愈，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天主，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两个奇迹首先，展示给梅瑟，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那这两个奇迹它不是魔术，而是要借此向以色列子民传递重要的讯息。这个重要的讯息是什么？也就是变化。来看这个课件上，所提到这个小图表，这个变化是什么？在棍杖变为蛇，蛇变为棍杖的这个奇迹中，它的这个变化是由死亡到生命，由生命再到死亡。在第二个手患癞疮，癞疮复原的这个奇迹中，是由健康到患病，由患病再到健康。那这个变化它表明什么？表明派遣梅瑟的天主改变梅瑟的身份，他由逃亡者转变为出离埃及的领导者。这种变化也将改变以色列子民的命运，由被奴役者转为自由人。这是这两个奇迹中变化或者改变要带给梅瑟和以色列的变化。梅瑟由一个逃亡者要变成一个拯救者，以色列民族由被奴役者变为自由人。第三个奇迹是变水为血奇迹。如果这两个奇迹依然不能说服以色列子民，梅瑟应行第三个奇迹。那这个奇迹有别于前两个，这个奇迹是应该在埃及举行，确切的说在尼罗河实施，预示着灾难的发生。此奇迹指向第一个灾难， 也就是出埃及记的7章14到25节和与之相连的预法郎的冲突。在十个灾难中的第一个灾难，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变为血的这个灾难。这里已经是指向了第一个灾难。变水为血这个奇迹与前两个奇迹不同，不单有行为，还有后果。梅瑟现在还不能实行这个奇迹，为什么？因为他还在米德亚。通过这三个奇迹，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这三个奇迹不关乎信仰是否相信，而是关乎什么？而是关乎接受梅瑟所说的是天主派遣了他，不关乎相信或者是信德。我是否相信天主显了这三个奇迹，重要的是我是否接受梅瑟所说的，也就是信赖梅瑟，这是这三个奇迹所要传递的信息。外在有形可见的超自然的发生为此作证，棍杖变为蛇，蛇变为棍杖，手变成手患赖疮，赖疮又复原，尼罗河的水要变为血，这三个奇迹要为梅瑟证明他是为天主所派遣。这是第六点，出埃及4章1到9节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第七点，出埃及4章10到17节的内容，亚郎作为梅瑟的助手。那在此期间，梅瑟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得以深化，所以他才以无主称呼天主，以仆人自称。这两个称呼表明他和天主的关系走向更深一步。那和2节到9节有别，在10节到12节不是梅瑟拒绝天主派遣的第四个借口，这不是梅瑟拒绝天主派遣的一个借口。这里没有给出原因，为什么梅瑟认为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梅瑟提到的问题是先知需直面的问题和挑战。耶利米亚被召就是最经典的例子，你自己可以回去看耶利米亚先知书1章4到19节。菲舍尔神父在他的耶利米亚先知注释中这样写道，宣讲是先知被派遣的重要部分，广义的说，除了正常的讲话能力外，指向与使命和资格相等的传达能力，相称的宣讲天主超越人的能力。在这个课件中应该提到了这句话，那我再念给大家听，宣讲是先知被派遣的重要部分，广义的说，除了正常的讲话能力外，指向与使命和资格相等的传达能力，相称的宣讲天主超越人的能力。先知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宣讲，那除了他讲话的这种能力之外，在他讲话的时候更指向他的使命和他的资格是源于天主。那在表达出他的这种使命和资格源于天主的时候，也是在表达出他的这个相应的传达能力。这一切都是源于什么？都是源于天主。所以要记得，相称的宣讲天主超越人的能力。我能够使人接受基督，我的宣讲能够使人感动，不是因为我会讲，我有优美的言辞，我有一张动听的嘴巴，都不是，而是因着天主圣神的感动我们才有能力呼喊阿爸父。这是因为天主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那对于一个先知如此，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是如此。在梅瑟看来，传递天主的信息不是简单的重复天主的话，相反，未能相应的传递天主的话，他的能力、语言和思想受到极大的挑战。天主没有轻视梅瑟的疑虑，像在出埃及12章 A 阿赖夫在那里对他的许诺一样，我必与你同在。那在这里同样许诺，我要帮助你说话， 只叫你该说什么。出埃及四章十二节，要记得天主答复梅瑟，表明人与天主的合作在此过程中不可或缺。当天主派遣你时，与恩宠和恩典相连。当天主派遣你时，你要和天主合作，也就是你要寻求天主的旨意，而不是你自己的私欲和你自己的成就。梅瑟的反应，无主请原谅，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十三节。那在这里我们看梅瑟的表现是非常的乖张，到这里他依然不相信天主的许诺。十三节在这里梅瑟的反应是不关乎能力，而是意愿，是否愿意接受天主的派遣。梅瑟的反应超出正常范畴之内，以致引起天主的愤怒。你可以看第十四节，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梅瑟发怒，但是没有与惩罚相连。虽然天主发怒了，但是没有惩罚梅瑟。要记得当天主发怒的时候，一定是与惩罚和毁灭相连的。耶稣在圣殿发怒，把商人从圣殿赶出去，这是与惩罚相连的。为什么后来圣殿被毁？是因为当圣殿存在的时候，他们把天主的圣殿当成了贼窝，所以天主的圣殿已经不复存在。梅瑟的拒绝把亚郎，也就是他的哥哥或兄弟推向舞台。亚郎的双重身份，兄弟和勒维人，在哪？在那个课件中没有提到，那我解释给大家听。亚郎的双重身份，兄弟和勒维人，为梅瑟是最好的补充和支持。如果亚郎作为梅瑟的兄弟被提到，总是关乎重要的事要发生。出埃及七章一节，二十八章的一节，四十一节，勒未记的十六章二节，称呼亚郎为勒未人，在这里特殊提到亚郎勒未人的身份，一方面是把他置于与梅瑟同源的地位，一方面把他置于与梅瑟同源的地位。出埃及二章一节我们学习的时候曾经学到，特殊强调梅瑟的父母都是勒未人。另一方面，使他成为以色列生活中重要群体，也就是服于天主的勒未人的始祖。那勒未人在从出埃及六章二十五节开始共254次提到，你可以看勒未人在以色列子民生活中的重要。那在此群体中，亚郎和他的儿子成为四祭阶层，在出埃及二十八章提到。勒未人在四祭领导下，在圣所从事不同和不重要的工作，他们辅助四祭的献祭，帮助做一些繁杂的不重要的工作。但是要清楚的是，亚郎的身份在此被清楚的界定。一，他要代替他在百姓前讲话，也就是代替梅瑟在百姓前讲话，十六节的 A， 有别于七章一到第二节他代替梅瑟在法郎前讲话。第二点，他对亚郎代替天主，十六节 B， 那就是梅瑟在亚郎面前代替天主来向亚郎讲话，来管理亚郎，也是有别于出埃及七章一到第二节，那是在法郎面前他要像神一样，也就是梅瑟要像神一样。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亚郎只是传声筒，他不可以添加自己的话，十五节 A， 亚郎没有接受天主启示的权责，仅停留在传声筒的角色，仅仅是传授梅瑟讲给他的天主的话而已，再没有其他的职责，他不可删也不可减。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为了不使天主的启示在传递和解释时出现错误，天主不单帮助梅瑟说话，也帮助亚郎说话，共同传递天主的旨意。在天主的山的意外经历天主的显现之后， 也就是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的内容，到现在我们所讲的梅瑟回到岳父也托罗那里十八节。大部分学者把这节划到下面的叙述啊，我们的思考圣经也是如此，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梅瑟在天主的山的意外经历叙述的结束，也就是三章一节的开始的叙述到四章十八节结束。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是一个整体叙述，你自己可以打开四章圣经看，四章的十八节是属于下一段叙述了。其实按照我的看法，我的理解，它应该是属于梅瑟在天主的山意外经历的结束。为什么是这样？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叙述梅瑟赶着岳父的羊从米的羊意外的到了天主的山，那出埃及记四章十八节呢，叙述梅瑟从天主的山回到岳父那里，这是一个完整的叙述。欲在埃及尝试解救同胞的侠举有别，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现在解救同胞的行动有了天主的授权。另外梅瑟不再孤军奋战，而是至高无上的天主亚威协同他。同胞在埃及生活状况是梅瑟的牵挂，在宫中过着舒适生活的他出去看望同胞，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现在他决定从安全的米德扬回到埃及去再看望同胞。在野特洛的祝福下，梅瑟返回埃及，出埃及记四章十八节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长长的片段的结束，从出埃及记的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梅瑟牧羊时意外的到了天主的山，四章十八节，在这个山上经历了一切，他回到了他的岳父啊野托罗那里。从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这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天主在梅瑟在天主的山被召选被派遣，他要回到埃及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梅瑟不再是以自己的一腔热火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现在他获得了天主的授权，并且天主要协助他赐给他能力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课程，谢谢大家的聆听。
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hey, 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在烦呢、欸
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
同主持。
三位年轻的朋友，来，大家是不是自我介绍一下？从女生开始好了。
嗯，大家好，我是现在就读台湾艺术大学三年级的王佩琪。
佩琪，
对。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谢谢。
我们也谢谢佩琪。那接下来是两位看起来非常健康的男生。来，谁开始？
大家好啊，我是今年才刚考上玄奘大学气管系一年级的男生。啊，我叫陈振宇啊，然后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可以来在空中啊跟你们大家聊天这样，谢谢。
另外一位呢，还要点名才说话。
好，我叫做李博翰，那我们都是同年龄的吧，然后我是今年重考生这样。
所谓的重考指的是什么？
闭关。
就是今年没有上大学，然后就是进补习班这样再念。
嗯哼，
对，明天再考一次。
没有上到理想的大学啊、哦。
对，
那么三位来宾介绍完以后，我要介绍一下我是范姐啊、哦，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退休的范姐。那么今天三位年轻的朋友来啊、哦，听得出来他们都好像接近20岁边缘了吧？还是有一段差距？
还有一段差距，
真的差距很大吗？都才刚刚，
刚满18了，
刚满18岁，
他们两个比较年轻，
嗯，好极了。我们现场节目呢，哈，通常会提醒，就是说大家进来的时候要把我们的手机大哥大关机。不过看起来这个陈振宇可能是人缘比较好，你还准备要回答吗？
我回来了，
好。因为那个刚刚是手机的声音，我们的节目稍微受到骚扰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谈谈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从青少年特区这个节目开始企划想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觉得说要不要谈，要不要谈哦。后来我们觉得应该谈一谈。这个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性。这个性就是性教育的性，也就是我想谈性教育好像变得比较严肃一点。Anyway, 我们就想来听听时下的年轻人啊、哦、对于这个性的看法。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叫做性不性随自己。我觉得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呢，发觉说没有人排斥这个话题耶。我们从佩奇先开始问起吧，好不好？还好你们都满18岁哦，所以我们可以谈这个话题。佩奇先说说看。
就是一开始知道要谈，其实不晓得要说什么，可是其实现在很多电视包装媒体都很开放，所以都有这个话题。所以虽然一开始听觉好像不太能接受，可是想想应该也是蛮多可以讨论的，因为里面也蛮多问题的。
来考试，接下来陈振宇。
就是关于性这种东西啊，就是随自己嘛，就是你可以开放啊，也可以就是非常的传统啊。那基本上我这人就是还蛮开放的啦。就是大家就是有些家庭啊，可能会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啊，在大学的时候再交男女朋友啊，或者是就是可能要当完兵回来啊才可以交个女朋友带回家见父母啊。可是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是还好，因为也许你在国中不太早了，也许在高中啊就会遇到那种就是可能在你生命中啊就是扮演的那种举足轻重的角色啊，就是你就觉得他跟你就是可能会到以后啊或很久啊，那当然就可以试着交交看啊。那可能有些人会失败，有些人会成功啊。那关于那性有没有，就是性那种东西就是要慢慢来啊，就是你就是你对你的另一半有相当程度的信任之后，当然就可以慢慢就是朝着那雷包那一雷二雷啊慢慢前进，我是这么觉得。
好，我们先不问问题啊，我们先听那个李波翰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对爱情这方面的看法是，就刚才有提到，就分两种嘛，一个是比较开放，一个是比较传统。那我觉得我个人是属于思想比较传统的那一方面。
思想传统。
对啊，就是比较不敢，你知道吗？
看起来不像。
思想传统，行为开放吗？
行为啊。叛逆期的时候非常的开放。对啊、就西门町大家就是要电话。
八妹妹。
对啊，八妹妹的时候的。
很好啊，我觉得今天这些年轻的朋友呢谈这个话题哦，好像每个人事实上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哦。 我们很清楚好像去分成用传统跟开放，可是传统跟开放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我们叫中间地带好了。好，不过在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谈性的时候好像会跟爱放在一起或是跟感情放在一起、嗯、你们觉得这一点好不好区分呢、啊、对你们来说、
嗯、
或者是你们在交朋友的时候你们怎么去看这个感情？
应该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讲啊、
嗯、
性跟爱是比较好区分吧，因为就是青少年啊，就是正常的青少年，就是在那种16、17岁啊、
嗯、
是不会说就是谈个恋爱会关于到就是可能就是生小就是
要发生性关系，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当然就是到了就是出了社会啊 ,24、25之后才会开始发现你对我到底是爱还是性。
嗯哼，其他人呢？同意这个陈振宇的看法吗？
嗯，我是觉得还好啊，是看看个人吧。就像有时候有同学也是蛮对性这方面是蛮开放的，
嗯嗯，
对啊。那我个人是认为，就是最好是不要太开放，还是比较好啊。
嗯、佩奇，
嗯，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就是16、17岁的时候反倒是最好奇的时候、
嗯、
所以他们对爱跟性很容易混淆，
嗯，
就觉得好像是画上等号的感觉、
嗯、
尤其是比较容易去爱嘛，然后到一开始接触性就会因为好奇然后就好像把他们混在一起，
嗯
嗯，然后导致后来会有思想偏颇啊，或者是观念的错误。
对，我们说哪一个少年不怀春哈，就是说在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少女少年大概都是这样子啊。那个荷尔蒙是你生理的变化，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我想问一问的就是说，我们成长的年代，大家都知道健康教育第13章还是第14章哈、
嗯，
就是谈到生理的变化，器官的构造。结果这一章呢，我们通常接到的指示就老师说，你们自己回家看啊、哦。然后这个呢，就变成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次接触性教育最深的印象就是自己回家看。所以我们很多人这种所谓的性知识哈，但都是从同学之间知道的，
嗯、
或从刚刚佩奇也提到报章杂志。好像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从一个我们所谓的正规的或正常的一个管道去得知。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吗？还是比较好一点呢？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哈、
嗯。
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过程中好像也是媒体的部分比较多。
比较靠媒体。
对，然后因为媒体、嗯、然后所以同学会讨论。
嗯哼。
嗯。
好像陈振宇的经验不是这样子是吧？
嗯，就是通常大概就是三五好友啊，
男生尤其是我看
哪一个同学家电视比较大、啊、大一点、啊、立体喇叭比较好啊、
嗯、
就是当然就是大家一起去就是看一下就是光碟啦、
啊、好奇啊，
对，
好奇心做
A 片好不好，还要 A 片啊，还闲诗片、
嗯、
对不对、嗯、啊
R 片
R 片
英文教学片，
对吧、
嗯哼，
就是大家还会讨论说哪一国的比较精彩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有些男生比较没有道德，就会把自己女朋友拿出来讲啊。啊，有些、
oh, okay.
有些就是不会啊，对吧？
嗯哼。我倒想问两位男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开始对性好奇的时候，你们会认为说有经验啊，不管这个经验是属于已经到达本垒的经验，或者是其他经验，在同学之间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录吗？或者很值得向同学炫耀的本事吗？你们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有没有说因为你们觉得应该是尊重对方的啊，所以你们比较没有去谈？你们有没有曾经因为这样子而被同学笑啊什么造成你们一些不舒服的经验啊，有没有这样子过？
我个人是还好啦、
嗯、
有些同学会说我昨天啊去洗三温暖啊、
嗯、
有个漂亮姐姐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我是觉得 就是那种经验是还好嘛，又不急着先，
嗯，
对吧？如果说你不小心真的怀孕啊，家里的问题啊，然后你要对对方负责的问题啊，都不是我们这个年纪所可以承受的，对吧？所以如果有做的话，我个人会就是选择就是不会去讲啊，这也是尊重自己另一半的那种的一种方法，是吧？
如果会讲就会讲什么？还好，我是觉得怎么讲好？让我思考一下。
对，其实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哦，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说因为这个知识吧，现在就是由电脑传达的这种，我想有关性方面的，我觉得绝对不是知识啊，讯息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可能开我们自己的电子信箱，就进来一大堆一大堆的这种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图片，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个色情绝缘。你每天真的是轰炸这些讯息的轰炸，而且你可以发现到，就是我们接受到的讯息都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大胆，因为不论是图片或者是文字的说明啊。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又是对于性很好奇的时候，想要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倒是这个陈振宇讲的话让我觉得我会有一点点讶异之外，有点蛮惊喜的。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社会上大部分男生像陈振宇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很多很多的这种未成年怀孕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佩奇你自己在交朋友的经验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挣扎，或者是面对这样的选择？
我自己觉得，如果男生有这种有这种想法是很好，但是女生如果是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对那个性方面，那自己要为自己负责。如果可能造成未婚的问题啊，未婚怀孕的问题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女生应该也是要去有正确的观念，就是要判断吧，我想。如果说交友的话，比如说这个男生他到底是对你的身体很好奇，还是就是真的很爱你，这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对，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的工作哈，我们服务的很多对象就是属于未婚怀孕的少女嘛，那他们通常面对的都是男朋友的要求，好，那很可见的就是说那些男朋友可能对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尊重，或者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尊重，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你知道生理一冲动起来可能就没有办法克制，所以有的时候女孩子也是自己要去懂啊。不过我倒想你知道，因为刚刚好像还没有回答问题，就是说你们对于就是你们对知道，就是说男女生发生性关系会有的一些后果，或者是说生理的一些变化，你们是从老师跟你们说的吗？还都是我刚刚郑宇有讲说你们都是去同学家学一个大电视看的啊、哦？你们会觉得你们比较希望知道，就是说有人可以跟你们比较很正式的很正确的方式来跟你们谈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在成长过程中是靠自己摸索来的？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困扰这样子？
我是觉得，最好是说有人来跟你解释啊，让你知道，事先就知道，不必自己去摸索，因为毕竟你自己去摸索就会很多问题出来，
比较容易走错路，
对吧、啊？比较容易走错路啦、啊，尤其又是这种比较敏感啊，对啊，就到最后有一些责任是自己承担不下来的东西，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啊，就比较去了解这方面，或是像现在电视广告也很多，对，
就是比较有一些正确的消息的来源跟管道哦。那个所谓的走错路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比如说有些我是有蛮多朋友，就是可能自己已经17、18岁啦、然后都去找那些国中生那种。就是辍学小女生啊、然后可能是欺负他们的无知吧，或者是就也不是说真的很喜欢那些小女生，可是却就是把人家骗上床啊、然后对人家做一些行为啊，然后也是有听说说后来是有小妹妹是就是怀孕啊，可是他们也是去那种类似那种蜜、那种多太多、就是也没有说很负责了，
所以这事实上在你们的生活经验里头是有碰过这样的事情。
有。
嗯哼。
所以你们听到或是看到的感觉，就是好像觉得很不应该哈。
觉得很不应该，觉得既然你都就是其实责任很大，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本人的话，应该是一定会去负这个责任，
嗯，
我是这么觉得，
嗯，
对吧，啊？可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对吧，啊？在这种年纪是比较困难的，啊，对，
嗯，
那最好就是长大了再说嘛，
嗯，
对吧，啊？等自己事业有成啊，有所经济能力啊，对吧，啊？然后再去想你自己想去交女朋友各方面的问题。
嗯嗯。那佩奇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嗯，今天听他们这两个男生这样讲，会觉得好棒啊，跟我们这个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差的蛮多的哈，嗯。我们看到的都好多都是不负责任的男生，
我们是乖宝宝。
男生会不会很怕人家讲你们是乖宝宝？会不会？
乖宝宝就
乖
宝
宝，
啊。本来就乖宝宝啊。
嗯
嗯，就是觉得其实现在男生也越来越有那种性方面的正确观念啦，对啊，
你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我目前大学的同学男性来讲，他们在交女朋友，我听到的都是有所谓的安全的性行为啊，
嗯哼嗯哼，
或者是两个双方愿意，
嗯
哼，嗯的情况之下。对，
我们其实谈了很多就是对性的一些看法哈，可是我觉得可能性跟爱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有人说那句话怎么讲的，我倒是有一点忘记了，就是单纯的性是没有爱的好，但是有爱的性才是真正的爱，是不是这样讲？我有点忘记了，不过就是很明显分出来，性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行为而已，好，但是它并不是表示真的有爱。所以你们会认为就是说男女生交往之中可能是不是有身体的这种关系倒不是最重要的，
性可能是催化剂啊，
嗯，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主体。
哇
好有学问哦，你是哪一个科系的？
嗯，没有
没有，开玩笑很好，嗯，对。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从小到大，啊 有一个类似那种好朋友啊，然后他年纪又比你大，
嗯，
然后他可以讲解一些正确的性观念给你啊，你当然就不会就自己去摸索啊，然后摸索来摸索去，然后又教了一些，其实听了一些比较不好的那种传说啊，
嗯，
然后就自己去尝试，自己交一个女朋友尝试啊，但就会铸成大错，啊。那如果一开始就有人就是教你走正途啊，但就是比较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嗯，我倒是一直很想知道，就是所谓正确啊。老实讲，我觉得我也不太能够知道说所谓的正确的真正的正确是什么意思。所谓正确的性知识，或是性教育，或是性行为，在你们认为说，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所谓的正确的性的话，那应该有什么内容？
嗯，我觉得对女生来讲，正确的性是就尊重自己的身体，
嗯哼，
而不是一昧的就是为了对方的要求，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有保护自己也是很重要，就是你要有比如说在做一种事情的时候，对，要有的安全措施，这些都是比较正确的，对女生来讲。嗯
嗯，对女生来讲哈，那男生呢？
正确的性，
可能就是那个安全哈，
安全很重要，
安全非常重要。
所谓的安全，我想就是不要因此是无辜的，对，无辜的小生命出现哈，真的就是我的工作经验里头有太多的这种意外怀孕啊，因为年轻人意外怀孕，然后一个胎儿形成了，那胎儿形成怎么办？
不得不要去堕胎。
有的人他们会走去堕胎，但是你知道堕胎，我想不是用合不合法来看待这件事情，而是说真的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那通常的话，就是女孩子如果把孩子，她会很好玩的时候，这边又谈到一个性知识，就是说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怀孕哎。我们也很讶异说为什么到了今天啊，这么性开放性行为这么普遍的今天，很多人并不知道，很多女孩子还并不晓得说自己已经怀孕了，到了五六个月 好像肚子已经掩藏不住，还是通常是家人这样看出来才知道。好，那知道的时候去找男生，男生都说那怎么知道是他的，好，然后又造成一个二度伤害。所以那个生命真的是我们看到的是说，就像你们讲的，到时候那个责任跟那个问题真的是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嗯，如果要你们跟正在听这个节目的青少年朋友讲你们的建议的话，你们会希望他们如果有这个性冲动的时候，你们希望他们怎么办？
就我觉得
洗冷水澡
是抽冷水
澡，这是方法之一，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讲到最后，那罪魁祸首，你觉得都是男生吧？因为男生好奇心超重，
超重，
超级重，对不对？通常都是好奇心作祟。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那你就
搞不好是女孩子非常的就是想要大哥哥疼惜之类的，
主动哈。
然后我觉得就是。信不信随自己嘛，就是真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就比如说就是虽然说自己可能年龄还没到啊，然后就是偷尝禁果啊，可是正确的保护啊是一定要做的啊，然后再来讲说可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信不信，
嗯，
对，
好像要问自己很多问题哈，
嗯，
对啊。我倒是觉得你会不会认为说即使说包装杂志有些提到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式，但是他可能也提供了一些讯息，比如说你们会从那边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去，比如说欲望产生出来的时候怎么去把它降低冲冷水啊、哦、女生会有这个问题吗？
有，
嗯，我想不管男生女生应该都会有这个
问
题，
其实很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嘛，哦、
嗯，
对，真的。
可能有些女生还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身体怪怪，其实这是正常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少第一是少那种接触一些不良的，比如说网站上面的讯息，或是一些就是有线频道的一些、不好的电视节目，因为那些东西其实不是正确的，他们都是教你一些不是很好的性的方面知识。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多往户外走我的方式多往户外，因为我觉得那种在你去跑步也好，或是跟朋友出去玩也好，那种总比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不晓得要干嘛，然后会胡思乱想啊，对，尤其对那方面，就是偷偷去翻书啊，或是，对吧、啊？
对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体力真的是很旺盛，好的。所以刚刚我觉得佩奇也提到一个蛮好的，就是说，譬如说像现在这个网络的传递这么快速哈，我有时候在想说，人还能怎么样嘛？我说你好吧，你就算有70种姿势吧，还不够吗？也不过就是做爱一回事嘛，那你还能够怎么办，对不对？我是觉得说人有的时候真的，如果说你单立在这个性方面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抽出来。可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很好的规范或是规律，或者是生活中有其他东西的话，这应该不会是好像在青春期里头唯一的重点。
嗯，像刚刚范姐讲就是所谓报章杂志啊，我觉得因为就是好像不是我的年纪要讲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台湾社会啊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的，比如说徐美凤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比较不好，就是远景嫖妓案啊，大家什么报章杂志啊都非常大幅的报道啊，可是有没有达到那种劝阻的效果却是非常明显啊，搞不好青少年看到的只有看到说徐美凤跟那男主角很持久啊，很长啊，可是却没有发现说偷拍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啊。其实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报章杂志一而再再而三的报道啊，就是一直造成那种青少年有那种不好的观念啊。我觉得就是台湾媒体还是要有点检讨吧。
嗯，其实我们社会好像都要检讨。
嗯。
常常我们需要很多的检讨，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方面有的时候就是过分的去渲染去夸大、哦、然后像你们三位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今天你们自己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很清楚、哦、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也很清楚，对怎么跟异性相处也很清楚，很优秀哎。
哇，因为我相信就是在自己的国高中时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的徐汇中学啊，跟社区女中啊，就是非常好的两所学校，
比较单纯、啊，
姐弟校，
兄妹校，
姐弟校，
所以单纯，因为你们一个是男生学校，一个是女生学校啊，对不对？那男生在一起，女生在一起，不会有那个怎么讲？就是说。有更大的好奇吗？因为你跟都是跟同性在一起啊，
就是异性接触的机会是比较少、啊，但是如果要接触的话，也是比较珍贵。
嗯，
就比如说有些社团啊，就是因为我以前是青年会会长，
我以前是青年会，
所以就可能会互相有联系，就一起出去，比如说。捐发票啊，做爱心之类的一些活动，大家才会去。
对，也就是说，虽然说那个时期比较会跟同性在一起，对异性也会有好奇，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正常的交往的话，哈，其实对男性、女性、男生、女生都是有好处的。不过谈到这里呢，我们真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要结束啊。这个信不信随自己的这个话题，看起来真的是随自己，但是这个随自己有很大的学问在里头。我也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在下次的节目里头还邀请三位谈的是你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啊，也谢谢青少年特区的朋友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喽，跟大家一起说拜拜，
拜
拜。
Bye
bye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玫瑰圣月的第19天，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叫做耶稣带刺冠的苦与辱事迹。那时总督的士兵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了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裳，又用荆棘编成一个刺冠戴在他的头上，拿起芦苇放在他的右手里，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就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比拉多又到外面向民众说：看，我给你们领他来，为叫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于是耶稣带着刺冠，披着紫红袍走出来。比拉多就对他们说：看这个人。司祭长和差役们一看见耶稣，就喊叫道：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把他带去钉在十字架上吧，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犹太人答复他说：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应该死，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我主耶稣既承认了自己为君王，那些士兵们也不管是天上的君王或是地上的君王，一概不信，只认为他是罪大恶极的人，于是就以君王的样式来耍笑他，首先给他披上一件紫红外袍，又用荆棘编了一个刺冠当作王冠，紧紧地箍在他的头上，又拿了一根二尺来长拇指粗的芦苇放在他的右手里当作权杖。然后他们纷纷前来屈膝假装朝拜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 然后才收拾耶稣，向他乱打一气。有的夺过芦苇权杖来，猛力敲打次官，有的打他巴掌耳光，有的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用各种方法侮辱他。耶稣在侮辱毒打之下仍安然端坐，如同受了光荣，毫不回避，毫不畏缩，安然忍受着极大的羞辱和痛苦。主耶稣，永远天国的君王，我朝拜你，你是我的头，我是你的肢体，你戴的是刺冠，我难道还想戴世俗的花冠吗？在戴刺冠的头上再穿上华美的衣衫，追求肉身的享受，难道相称吗？所以我也要跟着你一起忍受凌辱和痛苦。你给我做出了榜样，只有跟随着你才能进入你天上的国，戴上你赐给我的永生的荣冠。良善新天之耶稣，肯是我等之心，养和而心。因为士兵们的毒打，刺冠上的好多刺深深刺扎在耶稣头上，有的深入于脑，耶稣的头上、脸上、耳朵上都被滴滴的鲜血染红了。头部是感觉最灵敏的器官，这些大刺在整个头上疼痛是何等的剧烈啊，何等的难以忍受啊。然而正如经上所说的，刺耶稣的不是别的，都是我们的罪恶。吾主耶稣，我亲重朝拜你，感谢你，你为了补赎我们的罪过，忍受了这么深重的痛苦，特别是为了补赎我们用头脑犯的罪，邪念、骄傲和贪财三种恶念，也就是圣若望所说的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和生活的骄傲。这些恶念如同刺冠上的刺一样，深深刺进了你的头脑。主耶稣，是我的骄傲、邪淫、贪财的念头编成了刺冠扎在你头上，使你受了这么多痛苦，我今痛悔求赦，求你赐给我今后要坚决勇敢地排除恶念，效法你的谦逊、神品、良善和不怕为义而受迫害的善表，以相称做你的门徒。比拉多不按真理行事，无罪而惩治了耶稣，他看见耶稣被收拾得不成样子，还认为这一回司祭和群众见了耶稣该动怜悯的心肠，可以释放耶稣了吧。因此他命人把耶稣领出来，为叫众人看看，说，看，我给你们领出他来，为叫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于是耶稣带着刺冠，披着破紫红袍出来了，比拉多就对他们说，看这个人。不料司祭长和他们的仆人差役们一看见耶稣，就乱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这时很难为情，对他们说，你们带他去钉他在十字架上吧，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犹太人答复他说，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该死，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我的耶稣，你真是天主子，你为证明你是天主子，甘心为义而牺牲了，你没有任何的罪过。你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带着刺冠，披着破紫红袍，你不怕众人耻笑，毫不羞惭，甘愿受众人的唾弃。我五体投地地佩服你的谦逊忍耐，主赐我也能效法你一点谦逊忍耐吧。看这个人，主，我看你这个样子，我还敢犯罪再增加你的苦难吗？我决心断绝一切犯罪的机会。我的耶稣，因你圣伤之功，宽免我，可怜我。圣母玛利亚，请为我们罪人转求。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见证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带到，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爱的阿爸天父，一天的忙碌时刻即将结束，我带着一颗疲倦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与朝拜。上主，请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这句话深深地吸引着我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是怎样的心情、感受或身体上的疲惫，亦或是焦急不安、心神不定、犹豫不决，是您的爱吸引我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放慢脚步，来聆听你的声音，体验你那无条件的爱。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
轻轻地在你脚前，默默聆听你。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一年乙年常年期第29周星期二。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透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诚意也是如此，如果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更要丰富地洋溢到众人身上。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亡就因那一人做了王，那么那些丰富地蒙受了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为王了。这样看来，就如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同样也因一人的正义行为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正如因一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人的服从大众都成了义人。但是罪恶在那里越多，恩宠在那里也越格外丰富，以致罪恶怎样借死亡为王，恩宠也怎样借正义而为王，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永生。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唱咏：上主，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把腰束起，把灯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婚宴回来，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立刻就给他开门。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他二更来也罢，三更来也罢，若遇见这样，那些仆人才是有福的。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 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的读经亦常被用作解释原罪教义的依据，罪和死亡借一人进入了世界，借着主耶稣的降生，这罪恶成了祝福。耶稣的死亡给我们展示了天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和他所创造的一切。同样，我们今天纪念的若望贝巴、伊萨格饶学及同伴们，以及两位平信徒勒内顾宾、让拉朗德的殉道，为了信仰在魁北克省休伦族人中奠基的依据。为福音做见证需要牺牲，不论大小。今天的福音片段鼓励我们保持醒悟，随时准备好去做出牺牲。这可以是指牺牲我们的闲暇，并对懒惰说不，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也是在照教我们牺牲我们的时间。在别的情况下，牺牲可能是做金钱上的支持，然而一切都是在照教我们死于自我怜惜。主啊，求你赐我能做艰难抉择的毅力，赐我拒绝沉迷于社交媒体的智能，叫我懂得关怀并亲身慰问长者和有需要的人，赐我准备好这样回答你的勇气。主，我在这里，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